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到圣殿当中，和众圣徒一同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要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找到了，我们要从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从11节看到第16节。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当我们要阅读、要倾听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读、来听神的话，因为他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也是我们的安慰。请大家用耳倾听神的话语，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1到16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诫命，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时候，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门。请大家低头，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天父，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你，都是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的缘故。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每个人相信你的人有活泼的盼望。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引导我们，指导我们当如何度过今日，也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耶稣基督的显现。天父，我们也知道，若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为此，求你继续的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的道，就是这恩惠之道，是能建立教会的恩惠之道。天父也特别的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和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最近在广播里听到一件这样的事哈，他说可能很可能最近呢，这个二手店会非常的兴旺。二手店就是说是买旧货的哈，卖旧货的。为什么二手店兴旺呢？因为二手店的东西比较便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美在打这个贸易战，关税高的话，那么这个商品呢，那么它就比较贵，贵的话大家就买不起，买不起的话怎么呢？就到这个二手店去了。所以二手店呢，有可能它这个生意会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兴旺。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今天这个世界能够看到哈，这个关税、贸易战呀，其实波及到很多的人。那么其实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很多人都已经被卷到这里面，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但是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每个基督徒，我们也参与到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中。 这个是战争，什么样的战争呢？要比这个贸易战要激烈的多了。这个战争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征战的对象啊，要更加的诡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的话，我们常常就会有软弱，我们常常就会有失落。所以今天呢，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和弟兄姐妹看今天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保罗，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啊，他的属灵的儿子。那么这提摩太前书的最后的，差不多是最后的，最后一章，这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劝勉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知道，在提摩太所服侍的这个教会当中，他是在以弗所教会，也是使徒保罗在那里服侍了3年之久。那么后来走了，那么之后呢，还跟提摩太教会的这个长老们有最后一次话别。对他们说，我走之后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去，那么他们呢，并不会顾念这几个群羊，所以你们要特别的谨慎，你们要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后来使徒保罗把他们交托给神恩惠的道，因为这道能够建立主的教会。然而使徒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劝勉的话，包括他的一个警告，实实在在的发生在了以弗所教会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呢。出现了假的教师，出来假的教师，那么这个教会呢，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威胁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使徒时期的教会，那个教会也不是完全的，教会当中有这样跟那样的挑战，这样跟那样的征战，包括会有这个异端的一个侵袭，异端的危险。那么使徒保罗呢，就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写了这封书信，说如果我不能够就是找到的话哈，怎么样呢？你也可以知道。在教会当中应当怎样行，应该怎样对待教会中的这些挑战？那么讲到了这个假教师的这些危险，那么讲到很多警告他们不要再传这个异教，不要再传这个异端。那么之后呢，使徒保罗在这封书信的最后也特别的嘱咐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什么呢？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实际上，那么这一篇信息不但是给使徒保罗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教会的长老，那么教会的牧师，同时其实也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百姓。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实际上是征战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那么实际上，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可能都会面临着这样属灵的。这样一个征战，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教育上错谬、异端的这个侵袭、生活上、人际关系上等等，我们其实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征战。我们需要有一个征战的意识，如果没有这个征战的意识的话，我们往往就会落入到撒旦的这样一个试探的网络当中。所以这个缘故，我们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今天很简单的一个主题就是作为基督徒，特别是。属神的人，你当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作为基督徒，特别是属神的，我怎么说？属神的传道人，或者未来要做传道人的，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打美好的胜仗。那在这里，我分2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庄重的、一个庄严的、庄重的一个嘱咐、一个命令、一个嘱咐、一个命令。那么这是在哪里呢？是在第六章的第12节，说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制定对不起哈，那我读错了，也是这个是在14节说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这里面使徒保罗在这里也可以从在这里讲到，这个是14节，是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劝勉，给提摩太的一个劝勉，说你要守这个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直到主耶稣基督显现，这是使徒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要嘱咐，提摩太的一个嘱咐，而这个嘱咐里面提到了一个命令，说你要守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这个命令。就是要前面所提到的，要前整可以这么整本书里面的一个命令。那么在这里面呢，也特别的 黑子这个命令呢，它的总结就是在11节到第12节。一会儿我们和弟兄姐妹去分享这个命令啊。这个命令里面包括几件事情，有逃避，要追求啊，要打仗，要怎么，要持定这些命令。这些命令，使徒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说，你要持定这些命令，并且守这个命令是什么呢？是提摩太所领受呼召的核心的部分。守这些命令，你要守这些命令是领受护照的部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感谢主，我们中间因为我们靠着神学院比较近，所以在我们中间有神学生和预备自己将来要成为教会的这个牧者或者长老的也工人的人。我们在这里提摩太的这个劝勉，也恰恰也是给每一个将来要做主的工人的，将来主的这仆人的，说你要守这些守这些命令，因为这个命令是提摩太所领受呼召的核心部分。什么核心部分？就是你要守这些命令，你要守这些命令。所以我们将来在教会里面，比如做服侍、做传道，并不是说在那里只是讲一篇道而已，而你也是真道的什么呢？一个守卫的，你必须要守这个命令你要守这个命令，是一个核心的部分。在提摩太前书4章16节里面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们的人。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是传道人呼召的核心的部分。怎么守呢？要毫无玷污，无可指摘。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呀，知道我们主耶呃主耶，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那么在这里面呀，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这样一个 charge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记得哈，我们在那个 RP 教会里面当案例教导长老的时候，会请到这个好几个啊，在牧者或者好几个长老在前面来做讲道，也给 charge，还给这个堂会有这样一个 charge，就是给堂会的一些劝勉。那么我还记得，当我在那个RP教会里面，案例做牧师，案例做牧师的时候，Dr. Neil 给我这个劝勉，非常非常宝贵，我直到现在都记得，这是我服侍的核心。是什么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任就是任何时候，你都要传福音，要传什么呢？要传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你要把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要传讲出去，你知道吗？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这样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一切都是枉然。所以复活的信息给了我们盼望。复活的信息给了我们力量，所以在这里面，使徒保罗要劝勉提摩太，他要给他什么呢？你要在守这些命令，这个命令里面包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命令是庄严的呢？这个嘱咐是庄严的呢？我们搁在这里可以看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讲的这个 charge 讲的这个命令的时候是怎么讲的。第一，他说我在神和主耶稣基督面前，13节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比拉多、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来嘱咐你，不得了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使徒保罗在谁的面前？这个不是说一个简简单单的哦，一次教会的会议，那只不过是履行一个程序，只不过要这样去讲而已。使徒保罗怎么样？他说我是在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在上帝的面前来嘱咐你。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事情在这里。包括我们上次讲到，也和弟兄姐妹讲过什么呢？说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包括我们现在在敬拜神的时候，当然神会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使徒保罗在这里面说：“我在万物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啊，和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嘱咐你这两件事儿，所以这是两个什么呢？这是两个终极的见证者啊！使徒保罗不但是他自己在这里面要给提摩太以这样的一个劝勉啊，他也不但是有这个信徒做见证，更是有神 和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给提摩太这个见证。在讲到神的时候，特别讲到说，神是叫万物生活的神，或者是赐生命的神。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是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所以，作为神的仆人呀，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在大征战呀，在这个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所留下的美好的见证，耶稣基督没有为自己有任何的辩护，但是他的沉默是最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在掌管，所以这是一个两个伟大的见证，见证者。那么还有什么呢？那么当使徒保罗在给了提摩太这样一个劝勉之后。那么接下来，他有一个伟大的一个颂赞。他说：“到了时候，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在这里面，使徒保罗又再一次的强调什么呢？神就是什么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超越并掌管万有的那一位，超越并掌管万有的那一位，并且讲到说，他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啊，我们知道人的灵魂有没有朽坏？人的灵魂不朽，对不对？人的灵魂也是不朽，因为人死后呢，还会有永恒，要么是在天家度过。要么是在地狱里度过，就看他的罪在今生有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相信了耶稣基督，罪就得到了解决；如果自己的罪得到了解决；如果没有相信耶稣，拒绝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他自己要将来承担自己因着在神面前的罪要承担的责任。那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神公义的刑罚要临到他，就是在地狱里度过他的永恒。所以信耶稣是很重要的事儿。然而我们说，人的灵魂虽然不朽，但那是因为什么呢？神给了他这个生命。虽然不朽，但这个生命是有起点的。这个起点说明什么呢？他是受造物。而神呢，赐生命的神的那一位，他是无始无终的，是真正的永恒的那一位。所以他是独一不死，他是创造主，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没有始，没有终，他是永远到永远，所以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也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这里面特别讲到说，到了时候要将他显明出来，将谁显明出来？就是将耶稣基督显明出来。现在好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除了基督徒之外，大家相信耶稣基督可能就是一个历史人物。耶稣是一个非常是一个悲剧啊，最终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跟苏格拉底差不多。但是到了时候，这里面是什么呢？那位独一不死的，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也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显明什么呢？显明耶稣就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审判全地的主，就会显明出来。所以，但愿荣耀、尊贵、永远的全能都归给神，都归给神。所以，这里面使徒保罗用了这两个伟大的见证者，神和基督，再有这个伟大的颂赞，是为了让保罗重视他所领受的呼召和命令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宝贵，又是何等的重要，不能忽视，应当用自己的生命怎么呢？生命去遵守它。失守它。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嘱咐的内容，嘱托的内容。11节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啊。刚才我们说，使徒保罗给提摩太一个嘱托，一个嘱咐，其实今天也是给每一个属神的人的。那么这个嘱托嘱咐的内容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你这属神的人。”先讲到说你这属神的人，属神的人这几个字啊，哈，我们在读中文的时候，属神的人这几个字，我们没有读出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强调，背后的这个意思。这个属神的人，英文里面是 man of God，翻译过来，旧约里面翻译成是神人，是神人。神人呢，是在旧约的时候是对以色列中伟大领袖的一个称呼。在旧约里面，摩西曾经被称作神人，神人摩西。申命记第33章第一节，大卫也被称为什么呢？神人大卫啊哈。尼希米记第12章24节，撒母耳呢，伟大的先知也被称为是神人。撒母耳记上9章6节，还有以利亚和以利沙也被称为神人，所以神人这个字指的是什么呢？在那些侍奉神，指的是那些侍奉上帝，在神的家中侍奉神，并且是代表神奉主的名说话的人，叫神人。提摩太他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出来做长老，在教会当中做讲台的服事，为神的代言人，奉主的名讲话。使徒保罗呢，称提摩太是神人，是什么呢？是要引起提摩太的一个注意。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属灵的儿子，需要知道自己所承担的职分是何等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教会要为有这样的传道人兴起，这样的传道人来祷告，要为兴起忠于神的话语。啊，忠心传讲神的话语，为神的话语的传道人来祷告，这个职分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命令和这个标准适用于今天所有蒙召承担牧职的人。保罗说：“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儿。”所以在这个嘱托当中，他说：“你要守这些命令。”这命令包括什么呢？包括四小点，在这第一，你要逃避这些事。这些事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就是在第6章第3节到第10节那里面所讲。你可以说它在前面还有很多前面的内容里面，在这里所讲，你要逃避这些事，要逃避什么呢？要逃避那错误的教导，逃避错误的教导啊，错谬的教导。异端的危险要逃避，也好。第二怎么样呢？要逃避钱财的诱惑，贪财是万恶之根。不要把金钱当做得力的门路，不要把金钱当做得力的门路，也不要把这个教会的牧师这个职分当成一份像世俗的工作一样去看待。所以这里面讲的说啊，贪财是万恶之根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要忠于你的主，圣经里面说，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提到过了，对吧？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而不是说提摩太呀，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你不能侍奉两个，你一定要侍奉一个呀。圣经里面其实不是这样讲，圣经里面讲说什么呢？说一个人若不是轻这个，就是轻那个，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一个人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又侍奉金钱。一个人要么他是侍奉神，要么他就是侍奉金钱，在同一个时间。所以，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这些事情，怎么样？要忠于那招你的那位耶稣基督，不要为金钱、钱财卖命，要让钱财为主为你来卖命，要逃避这些事儿。”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要追求公义，追求前进，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啊。 逃避怎么样呢？反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追求，逃避这些事情，反过来就是要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公义和敬虔。公义这里面有公正的意思，righteousness。公义的反义词呢是这个罪呀，是罪。righteousness 反义词是罪啊，是公义啊，就是要把它，它是一个客观的这个义啊，上帝的律法所教导的啊，上帝律法所教导的。违背律法就是罪，遵行神的律法就是义。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但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被福音称义的人要追求公义的生活，要追求公义的生活。追求公义什么呢？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就是有一个做一个有圣经原则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原则，但有的人的原则会变来变去。有的人的原则是很固定，但是最终说这个原则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要做一个合乎圣经原则的一个人。我在参加一次追思礼拜上，我自己非常受感动。追思崇拜，追思崇拜是神学院的教授 Dr. Scipione，就是当时谁讲了一句话，我现在讲记不大清楚，说 Dr. Scipione 是一个非常 principle 的人。就是什么呢？凡事有他的原则，那这也是我们做学生的从他身上看到的很好的榜样。虽然有原则，但是很有恩慈。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害怕，你一见到他，你就想去拥抱他，你知道吗？因为他很有慈爱，又很有公义，很有原则，要追求这样一个人。所以我现在都想念、思念他。我感谢主是上帝把 Dr. Scipione 放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看到了一个牧者。应该有的一个心肠，principle people，做一个 principle 的一个人，知道吧？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喜好去行的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行的，所有人世上都是这样。但是做一个 principle 的人，那是神所喜爱的，也是众民所喜爱的。做一个有圣经原则的，什么是敬虔呢？我们弟兄姐妹也讲到了，敬虔就是一种敬畏神的生活态度，就是无论我做什么，都是在神的面前做的。是靠着神做的，并且是为了神做的，存这种敬虔的态度，行神所教导的义，是你所应当追求，是你应该追求，是我应该，是我是也是我应当追求。怎么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弟兄姐妹都不知道怎么做 how，怎么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小事上开始，从小事上开始做，不需要从大事上为主做大事啊哈。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智慧，不以善小而不为，是吧？不以善小啊，不以恶小而不为，不以对不以善小而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你知道吧？中国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也应该劝弟兄姐妹这样想，不要想说我要为主做大事。那年。我见到了我的一个教授，在洛杉矶的时候，30来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很想说，我希望为主做一个大的一个仆人。我无论走到哪里的话，别人一看，哇，马牧师，那你知道吧？后来我见到了我这个老师，这老师耶鲁毕业的，后来在另外一个神学院里面拿到博士，他就跟我讲，他说邵辉，其实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很有限，实际上其实他是为主做了一个很好、很美好的一个工作，但是说其实我们为主做的很有限。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知道什么呢？人要知道自己有限。我要想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要从小事上做起，不要因为他小，好像就不应该是我做的，那应该是一般人去做的。而像我这种人，我应该为主做大事。这是一个最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大事也没做好，小事也没做，到主的面前空空去见主，要特别的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来做一个有 principle 的人呢？就是从小事上开始，从个人身上做起，啊，坐在你自己的身上，坐在太太的身上，坐在孩子的身上， 坐在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坐在邻舍的身上，坐在你同事的身上，小事上，可能一句问候的话啊，可能一个很小的、微不足道的一个搀扶，那么都是在行上帝的意。同时还要追求信心跟爱心，信心是可以增长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么大，虽然他的信心确实很大，但是后来呢，看到他可以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在祭坛上，他有这样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也要增长。所以我们要追求，世界的人都追求这个世上的财富，而作为信徒来讲，我们要追求信心上富足。老底家的教会啊，老底家教会是一个在财富上啊，看起来好像很富足，但实际上是很贫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信上是贫穷的，所以耶稣让他们要买火炼的金子，叫他们真正的富足，在信上要富足。我今年的信心对比起去年的信心，是不是有所增长？还有在爱心上要追求，在爱心上要追求，在爱心里也要去增长啊！我有没有？是不是？常常是顾念别人的事儿，还是我把我的眼光都是放在我自己的身上，在信心跟爱心上要追求，因为爱心没有爱心，一切啊，就是我能说万句的方言啊，我能被请啊到很多地方让我去讲道，但是没有爱心，我就成了一个鸣的锣响的钵一样，没有任何的意义。爱心上要富足，还要在忍耐和温柔上富足，忍耐和温柔上富足啊，你要忍耐。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个忍耐啊，忍耐呢，结出来的是一个美好的品格，温柔，这个温柔。你相信什么呢？相信这一切环境的背后有上帝在掌管，这是需要长进的，忍耐和温柔啊。甚至别人在逼迫你，别人在可能做一些事情让你觉得非常不舒服，但是你是一个温柔的人。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举了一个例子，很好。到底什么是温柔呢？哈，他温柔，他是有点像棉花一样。棉花，我们现在没有生活，现在富裕了，没有弹棉花的了，对不对？我们，你有看没看见过弹棉花的？小的时候见到过，是不是？那个棉花啊，比如说这个棉花做了这个棉袄什么的，到了冬天又怎么样？快到入冬的时候把它拆下来，拆下来之后你看棉花里面都已经脏了，完了之后弹棉花，为啥弹棉花呢？弹棉花的是要把那里面的杂质、灰尘全弹出去，这样这个棉花变得更蓬松，怎么样？能够起到更好的保暖的一个作用，叫什么？叫弹棉花。温柔是什么呢？温柔就像弹棉花一样，你越弹它怎么样呢？它越干净，你知道吧？它不是你弹它的心里不说打你，越弹它越干净，越弹越干净，怎么样？越受击打，它越变得纯洁。温柔也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忍耐，要温柔啊！别人真的要是逼迫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2里路。这个时候所培养出来的是一种温柔的、刚强的一个品格，所以在今世要追求的时候，今世度日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上去培养、去追求啊，所以要追求这些事情：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第三点就是要打美好的仗啊！第三点啊。第一点是什么呢？是逃避。第二点是追求。第三点要打仗，打什么呢？打美好的仗。使徒保罗很喜欢用"打仗"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侍奉的人生。保罗写了《罗马监狱书信》的第五卷书。罗马监狱第五封监狱书信是什么？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写的。当他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服事的时候，非常的感慨啊。读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受激励。保罗说，对提摩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把自己的一生看作是一场征战，他是一个战士啊。而最终呢，他说这美好的仗我打过。我们知道他最后他是为主殉道的。在世人眼里呢，他是被当局处死了，他失败了，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是保罗却说什么呢？他打了那美好的仗。这个仗是什么仗呢？这个仗是为真道打的那 美好的胜仗，为真道打的那美好的胜仗啊哈，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是上帝借着不同的仆人对他的教会的一个劝勉，一个提醒。那么在犹大书里面，犹大书里面特别提到说，亲爱的弟兄啊，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1章20到21节。在1章3节里面说什么呢？说论道啊哈，所得救恩的时候啊，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你可以看见，其实教会有这样一个使命，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啊。当这个异端侵袭的时候，你要有分辨力，要有分辨力，要知道如何靠着主去分辨它，并且要抵挡它啊。好，所以异端的危险要特别的小心。那不但如此，这个征战为真道打的美好的胜仗，还包括属灵的一个征战，情欲的征战，为真道打美好的征战。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要靠着圣灵怎么样呢？去过得胜的生活。那么这美好的仗应该怎么打呢？哈，怎么打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3到4节里面，他讲到，也是对提摩太的劝勉啊。他是讲到，其实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啊，要做一个有目标的人生。保罗把基督徒的人生比作军人啊，你们在也比作这个运动员，还比作农夫，每一个职业都是有一个目标的。但讲到这个军中军人呢，当兵的时候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要叫事务缠身，好叫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提摩太后书2章4节。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你要征战，以至于什么呢？不要叫属世的事物缠累啊！不要叫这个属世的事物缠累。我们不是说把这个属世的事情都放下之后，我去为主去征战属世的，而是什么？与这个属世的事物啊，属世的这个事物，世界事啊，任务的物，这个征战的过程，也是为真道打仗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美好的仗，这是一个美好的仗，这是美好的仗，并且呢，这场战役啊，不像世界那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也不像贸易战啊，谁胜谁负，很多时候都不得而知。属灵的征战是很确定，因为得胜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只要把基督的得胜活出来。同时，我们也不要把这个为真道打仗局限在宗教信仰受迫害的环境中。你不要把这个事局限在宗教信仰受迫害的环境中，仿佛在宗教信仰政策比较宽松的时候或者地区就没有美好的仗可以打了，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为真道征战，每天都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意识，并且靠着圣灵去征战，在基督里去征战，奖赏神赐给我。有的时候礼拜天主日起来，哦，太累了，不想去教会，真的累了。你们，那你就休息休息，不用去敬拜神。啊，哎，那就不去了，那个属灵的征战。你说我还要去，虽然我累，但是我还要去敬拜我的神，跟圣徒一同敬拜我的神，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第四点，持定永生，要持定永生。第四个是持定永生 ，eternal life。我们不但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还要持定永生，还要持定永生。对基督徒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当下的，每个基督徒在信主的同时就已经有了永生；另一个层面是未来的层面，未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提多书3章6到7节里面是这样讲的，说圣灵就是神借的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小字里面说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换句话来讲什么呢？基督徒在今生里面，你信主已经得到了这永生，而比你还要盼望将来呢更加美好的那个生命。 那个生命，再没有愁苦，再没有痛苦，完完全全的啊哈啊哈，被荣耀所充满的那个荣耀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是对这个永生是有这样一个盼望，持定这个永生啊，持定这个词，持定这个词，它是和马太福音第14章31节伸手拉住是一个字，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神迹哈，耶稣基督行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他怎么样呢？让他的门徒坐船先渡到那边去。那么他自己留在了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在夜晚的时候，耶稣呢怎么样呢？就在海面上行走，要走到门徒那里去。当门徒在船上看见耶稣的时候，怎么就害怕？好像是鬼怪，好像是个鬼怪。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那你就来吧。这个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走到那里，想到耶稣那里去。当彼得往下一看，风浪很大，当时怎么心里就开始惧怕了，接下来整个的身体就往水下沉。但彼得那个时候很聪明，反应很快，是什么？主啊，救我！说这句话，耶稣赶紧怎么样？伸手抓住了彼得，伸手拉住了彼得。这个伸手拉住彼得这个词，就是和你要持定。永生是一个词，是一个词，是一个词。所以基督是拉着我们的手，但是今天凡属于主的，也要持定耶稣基督，用你的手紧紧的拉住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活出这个永远的生命，要抓住耶稣基督。这个永生是谁呢？永生就是约翰福音的17章第3节里面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神就是永生。圣灵的内住，罪得赦免的这样的一个确据，基督的平安，圣灵的果子，服事的喜乐，上帝的慈爱，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永生里，都在耶稣基督的赐给我们的永生里。我们是不是每天活在这种持定永生的光景当中？有没有持定这个永生？所以说，这个四个嘱托的内容很好记，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点，你要逃避；第二点，怎么样呢？追求；第三点呢？你要打仗；第四点，你要持定。这四件事情，就可能你可以为耶稣基督、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是主，我们也承认，我们真的是很软弱，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加添给我们力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任何的处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主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把每个人，每个家庭。大人、孩子都仰望在神你自己的手里，愿主你的话语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地上过寄居的日子。虽然寄居，但却是有意义、荣耀的日子，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荣耀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也期盼你耶稣基督显现到来的那一日。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